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ell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华盛顿州的一位知名的中文的作家蓉蓉老师啊，欢迎蓉蓉老师参加我们的节目。麻烦 unmute 一下，在左下角。现在还是听不到声音哦，可以了。
听到了吗？
可以了。蓉蓉老师，你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哦，西雅图地区的中文观众大家好，我以前也上过中文电台，但是那大概就是7、8年、8、9年以前的事情了，差不多都已经记不得了。那时候我还住在西雅图，我现在就搬到华盛顿州东部的 Spokane 居住，所以呢就是跟西雅图联系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但是我还是非常想念你的观众的，听众观众。
谢谢蓉蓉老师。蓉蓉老师的介绍很长啊，就是那我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他原来在上海解放日报担任记者，然后出国之后出版了很多书，然后呢也得了很多奖啊。那可能有一些代表作是《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精选，那么这个是主编和撰写，然后长篇小说《夫妻笔记》、散文集《吃一道美国风情菜》，主编和撰写《吃到天涯》，还有是长篇小说《素素的美国恋情》啊，那这些，很不容易，就是到了海外能够坚持写作，所以，令人钦佩。那个龙老师，我们今天请到龙老师呢，想要请您介绍一下您的一本新书，是吧？就是写美国的，就是华人抗疫的，就是疫情期间的故事，是吗？
对，我们现在在编一本书，是叫做《见证2020-2021年》，那就是讲我们华人的生活在2年的这个疫情的压力下面，我们经受了哪一些痛苦、害怕、恐惧，又是如何从这个重重的压力下，就是找到裂缝，让阳光进来的，就这样一本书。要讲这本书呢，我先要讲谁在搞这本书。虽然我是主编，但是我们编这本书呢，是有美国西北华文笔会在编的。这是一个中国华人中文写作的一个笔会。那笔会的会员呢，就是成为这本书的作者。我们也有外面来投稿的，我们发了一个征文通知，那也有投稿进来的，那后来也会加入我们的笔会哈。那这个西北美国西北华文笔会呢，是在美国成立的非常非常晚的一个文学团体，我们现在隶属于北美华文作家协会。这个北美华文作家协会呢，是成立了30周年了，因为我们的人员时间都是比较落后的，所以呢我们才加盟与他们这个全美的组织呢，我们就能够参加他们的活动，比如说他们的讲座啊、他们的年会啊、组织的旅游活动啊什么的哈。这个北美华文作家协会有23个分会，2000多个会员，我们是其中的一个分会。那我们那个这个笔会呢， 我们没有什么门槛，不是说人家要审查你几本书通过以后才可以进去，因为我们在西雅图这个笔会成员也不是最多二三十个人哈，所以我们就是对所有热爱文学的华人开放，你用中文写作不写作你愿意看也可以来参加我们，只要每年交10块钱会费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一看上去是比较小的又是比较弱的这样一个文学团体啊，怎么会突然之间要编一本那么厉害的书，要见证2020-2021年两年中疫情的故事啊，公诸于大家，让大家从中得到共鸣和吸收营养啊。就是因为我在这本书之前也是今年我先编了一本全球性的一本书叫《匍匐前行》，那本书呢不是也是见证，但是呢是以文学作品为主的，有小说有随笔啊，是受网上有文学团体叫海外文宣受他们的委托编的，这本书现在已经出版了有将近400页。那么当时呢我就想了，那是一个全球性的征稿，很多名家都在里面的，故事也非常好看。那我们在美国的西北部呢，我们这个笔会呢正好是一个点，一个区域性的一个小地方，从这个小地方挖进去看看我们这个华人在疫情这个压力下面是怎么样的生活，对将来的历史，对那些研究那个这个大灾难好留下一些生动的资料，那就得到大家的支持，这就是现在搞这本书一个动机和背景。
很有意义啊。然后我不知道一个是荣老师现在这本书的主要的稿件您都看了没有，然后再一个是这本书您对它的定位是什么，是不是是美国版的芳芳日记啊，芳芳的武汉日记啊，或者什么。
我们跟芳芳没有关系，我们就写自己的事。
就是我是说那个定位有没有，比如说因为像芳芳的武汉日记还是就是影响挺大的，然后那相当于是如果这个定位是美国版的疫情日记或者什么，有没有这样的定位？
我们没有什么定位与跟芳芳有关系，或者美国版的芳芳，没有，完全没有，因为芳芳是带有很多批评性的很多完全是不一样的背景。我们写自己，我们在征文里面就写的，我们需要写的是真实的故事，要有细节的，要生动的，要有灾难，又有爱心的，就是我自己的故事，我身边的故事，就在这两年我看见了，我把它写出来，就是来见证，为历史留下一份资料，是为了这个目的。那现在我看到就是中国大陆的大学里面最近搞了一些学术的研究，是称之为灾难文学，我们可能以前不是很熟悉，而且灾难往往会有反面的东西，这种好像也有点忌讳的样子。那我看到那个哈佛跟中国大陆大学在合作开了研讨会了啊，台湾也有，那这方面的资料哈，更加告诉我们这是一种历史的责任感，我们是应该把它记录下来，到了多少年以后，就像我们回过头去看历史上在地球上发生的那些灾难一样的，你拿不出东西来，你只知道死了多少人，对吧，打了多少药，或者是什么真正的老百姓的每天的日常的生活，要通过我们的笔把它记录下来，给它留下一份生动的资料。
有没有就是您觉得特别 震撼的或者什么就是这样的经历，不管是您自己的还有或者说其他就是投稿的作者的。
有篇篇好看啊，每一篇都很好看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完，但是已经进入尾声了哈。我们在征稿当中啊，那个我举个例子，流浪汉在这个疫情当中，流浪汉的生活啊，比如说自杀，压力太重了自杀，比如说年轻人的忧郁症，比如说生了孩子连保姆都不敢请，怕把病毒带回来啊，比如说要去看病的，病得重得不得了，但是还是不敢去医院，怕被传染上了，把一家人都 带进去了怎么办，很多很多非常令人感动的故事。我们有一个作者，他原来都他说高中毕业40年没有写过东西耶，这次突然之间洋洋长篇了，写他女儿白血病怎么样在疫情当中奋斗，怎么样得到社会各界的帮助哈，一出来感动的我马上就把他投到台湾一家报纸，马上登出来了，整整一个版，我们书还没出呢，他的文章先登出来。还有一个在医院工作的，他写一个流浪汉，就下图，现在不是流浪汉很多吗，都睡在马路上啊，那如果身体不好了昏倒了就送到医院去吗，到了医院以后有的人是常客了，弄不好就送进去，弄不好就送进去，最后这个流浪汉死掉了。那他已经认识了好几次了，他就把整个的故事写出来。还有就是想自杀没有成功的，怎么样去引导他们劝导他们哈。那还有就生了孩子请不到保姆或者不敢请保姆，那个孩子怎么办，那他们的爸爸妈妈大迁移啊，那个 San Francisco 全家带着婴孩一直开到下铺，住到爸爸妈妈家里面去，住到地下室，那个父母都一把年纪了，现在帮助他们带孩子什么，这些故事都很生动的。还有一个最近刚刚发生的，就是西雅图的侯苏拉。西雅图的人大部分人都知道侯苏拉，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热心的人，最近突然去世了，很多人都站出来要捐助他们，为他开追思会，最近好像刚刚开好，我看那个群就有160几个人在那个群里面，大家都写回忆他的文章哈。我看了一部分，有朋友转给我，我就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我们就决定在我们书里面专门要给他那个专门给他的篇幅，就叫做西雅图纪念侯苏拉。侯苏拉是一个非常为别人着想的人，他是自己爱唱歌又给大家联系起来给大家带来快乐的人。他的一个女儿在西雅图市长的就职典礼上唱美国国歌的，
州长
哎呀唱美国国歌的，所以他的女儿大家都知道的话，他的爸爸大家也比较会熟悉。那很多跟他接触过的人就说，每一次聚会他都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离去，甚至这一次开追思会的时候有人说，哎呀音响设备怎么弄啊，其中有一个人就脱口而出说，去找侯苏拉，侯苏拉已经走了，他们还想着搞音响就要去找侯苏拉，他们都是每一次他都是无偿的来为这个社区服务的哈。这样的人就这样一个人独自去了医院，家属都不能陪啊，就在医院里去世了。他的孩子三个孩子，一个还是自闭症的呢，都很小哎，而且他们原来在茂里面有一个自己的小的 business， 是给人家 T 恤上面印字的，他做得很好。那因为这个现在这个疫情，他们把店也关掉了，收入也没有了，真的是很令人心疼的一件事。所以网上在大家在给他捐款呢、啊，想帮助他们家里面那个房贷呀、啊，能够帮助解决一点。那我们就专门为他要出一张 就把大家的文章结合起来，还把他的照片登出来，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你觉得这个跟芳芳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也没有。
不是，我没有说跟芳芳有关系，就是说，我问的就是这本书的定位，因为，就是芳芳日记在中国是不能出版的，但是他在西方国家出版了。然后我不知道龙龙老师这本书是要在美国出版还是在中国出版？
在美国出版。
嗯。
在美国出版，我们资金都到位了，我们是资金是由 Spokane 华人协会捐助的，那我自己有个出版社，我们自己出版。
嗯，挺好的。这样的故事当然就是都很好啊，就是您刚刚也介绍的很详细，侯淑拉的故事，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故事，我觉得都我相信都很能打动读者的心啊。
也我们还有比如说邻居，就是你自己的故事以外，周围邻居家在这个疫情当中发生了什么变化，那也是很生动的。还有比如说有的病人哈，他自己知道是也不会好了，银行里的钱也用的差不多了，他就这样走了，那让走的时候都没人送的了，那人家回忆他的文章也是写得非常非常生动啊。我是这篇稿子改了又改，我每一次看到最后都要掉眼泪的，真的写得非常好。我们改的最多的那个叫水仙啊，水仙也是在西雅图比较出名的一个华人作家哈，他改了15遍，我们也没有专门的什么编辑啊或者是什么作家啊，大家都是业余的，心中有感就把它写出来了。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退休的吴有明，他每一篇都会提上自己的意见，真的像一头老黄牛一样的，偏偏看偏偏谈自己对哪个地方不够，哪个地方写得很好，都要评价了以后再寄还给作者，让他们继续去改，真的是非常感动人的。那我们原来是人手比较少，写作人也比较少，因为这个原因呢，这本书的原因向外征稿，就有人投来，那我们也得到一些比较知名的作家来加盟我们这本书的写作，那个还有退休了的原来的专业编辑教授，在大学里面教授写作的老师，最近就好像源源不断的有新的血液就加入到我们这个写笔会当中来，真的也是非常幸运。
就是这本书的编辑的团队是吗？
我们没有团队，我们就大家互相看看互相编了。因为我们是比较起步比较低的嘛，但是现在好像在慢慢的形成，有几个是专门集中在帮助人，有几个专门在写评语的，大家都很愿意拿回去再改，改了一稿又一稿，把标题改了，里面把它分章节了，在结尾开头，我们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在开始的时候，但是因为看到人家写出来的文章这么好，他们也希望把自己的文章写得更好一点，就不厌其烦的贴出来让大家看，或者寄给我，或者寄给吴有明，或者寄给另外的编辑，大家都很愿意帮助他们把文章改好。我想这本书如果将来出来了以后，一定会是非常非常感动人的。说好看还太浅，是深得人心的，讲到我们心里面去，这就是我们华人在疫情生活当中的风貌。我们怎么样在那么沉重的压力之下都不能见面，都不能聚会，还要冒着传染的危险，但是我们仍旧是有一颗大爱的心，我们仍旧是生活当中是有光明的，我们仍旧是大家互相抱团，从网上也好，从 email 也好，从写书也好，团结在一起抱团取暖的。
特别好啊，那就是相当于是这一段时期的华人的 一段经历或者一个历史啊，就是特别是疫情发展过程当中，可能有的人捐口罩啊，然后当然就是有封锁之后，就是影响每个人的生活，特别是有生离死别的时候，然后这种就比较惨啊，说实话，就是然后就是在这种把这种像历史一样把记载下来的话也很珍贵。
是的，是的，我们也很高兴你请我来谈这本书哈，让更多的朋友华人朋友知道我们在这里做这件事情，我们还没有结束嘞。如果有好的文章，欢迎你们继续投给我们，到网上查一下美国西北华文笔会的征稿通知，叫做见证2020-2021年，里面有那个投稿的信箱，对文章的要求都有，欢迎大家都来投稿，我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你们呢也可以通过写作学习一点别人的经验和得到一些编辑的帮助。
就是大约什么时候会出版这本书？
我们计划是明年2月份出版。
哦，那很快了，要收尾了现在。
对，对。
然后出版了，有地方买吗？还是要就是到什么地方去订还是什么？
我们是要开那个新书发布会，然后呢，要买的话就向我们西北华文笔会买。
哦，挺好的。所以现在有多少，就是多少篇文章，多少个作者写的多少篇文章？
哦，我们现在差不多都有近20位。我们给每个人5000字，那有的都写了7000字了。我说好文章不限制数字，你写好了，因为有的文章可能不到5000，大家可以互相借鉴嘛，对吧？我们希望能出到15万到20万这样的，不要太多，但是要生动，要真实，细节的真实，心理的真实，让人家能产生共鸣。
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因为毕竟是记录了这一段历史啊，可以说是，然后在所以您作为主编这个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啊。
谢谢你，谢谢你，这个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在做，我做的很有限，大家都在做，每个人都积极性很高。我们也是第一次出书，如果这本书出得好，我们以后还可以继续出集体的，也可以出个人的，很多人写了很多文章都可以。
好，我们进一下转点报时跟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请荣荣老师稍后啊。欢迎回来，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晚上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通过 Zoom 请到了我们华盛顿州知名的中文作家荣荣老师啊。荣荣老师呢刚刚跟我们介绍了他们即将要就是组织出版的一本书，见证2020跟2021年。那么所以这本书呢就是非常有意义。我们对荣荣老师个人的经历也非常感兴趣啊，因为荣荣老师在国内担任过大报的记者，然后到了美国之后就是没有放弃自己的作家梦，然后一直在笔耕不止，然后可以说是硕果累累。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一些那个写作的经历吗？
介绍我自己啊，
哎，对对对，
就是我自己，我到美国来30多年了，30多年开始留学，跟大家一样的是很辛苦的，钱也没有，到处打工，那后来就慢慢的好起来。原来是想一头栽到英文世界里面去，否则的话好像是没有出路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做梦都在做英文的，吵架也跟人家吵英文的，结果中文丢掉好多，就心里好像有点失落，好像家里给人家偷了东西一样的。我的中文怎么一下子就好像施展不开呢？到了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我是不应该把中文写作放弃的。虽然我也是一直在写，刚来的时候寄到国内去发表啊什么的，因为新闻记者嘛，都是写新闻之类的那个小片段的东西，没有很好的进行那个文学上的长进。那到10年以后，我想很多作家到美国，那些出名作家都花了10年的时间把自己的基础，在美国生存的基础打扎实了以后，就放手写中文。我曾经给《星岛日报》周末的副刊写了13年，每个礼拜一篇。我们很多现在在美国的华文作家当中，当在报纸上我们都是隔壁邻居了，比如说刘黄田啊、吴林瑶啊，都在一个版上面的哈，一直到这个版关掉。那我现在自己也已经退休了。那个最早介入美国华文作家的写作呢，是我和陈瑞麟一起主编了一本书，那是2005年的时候，叫《一代飞鸿》。我这里还有一本繁体版的《一代飞鸿》，是这样的。那个2005年，我们在纽约开了一次很盛大的一个新书发布会，由纽约法拉新图书馆资助的，很多专家学者都来，是讲中国大陆出来的作家的作品，叫《新移民一代飞鸿》。后来2008年，也叫中国大陆出了一个升级版，这本是厚得不得了，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升级。这样呢，我就认识了很多作家，就知道个人的一些特色在什么地方。所以再要主编其他书的话，我就是有一点优势，我就可以跟他们去联系，就知道哪些人在哪一方面比较有特色。后来我又在美国的一家华人出版社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出了很多书，很多就当中国大陆不敢出的书，我在这边都给他们出了，包括 SARS， 北京 SARS 日记，还有艾滋病，河南的那个电影得奖的那很多。我自己心里面就觉得很得安慰啊，就是不仅仅是写自己的作品，而且能够服务于我们这个华文文学这个领域啊。那我自己呢，我写了4个长篇，写了一部真实的日记，还写了一些散文，比如说开着房车走北美，这本书在中国大陆销得很好，还得过奖，就是主要是拍鸟，拍一些野生动物，我花了2-3年的时间吧，在房车里面到处走来走去。那个还有就是微信小说，他们一定要叫我搞一本是一个丛书里面的，那我就给他们写了，有的是改成微信小说，很短很小的，很容易改，跟写短篇跟长篇的就是花的功夫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还是出了一本微信小说集啊，那还为国内的那个世界知识出版社主编了好几本书，蛮有趣的。我就觉得我把我的中文拿回来了，而且呢自己也继续有长进，怎么样从原来是一个新闻记者，可以说 比如说写作的速度很快啊，所以一马可待，对不对？但是很粗糙嘛，而且是以真实为主的，一直转到写长篇小说，写了四部，那个最近2020年出版，在台湾出版的一部长篇叫《茉莉花酒吧》，最近得到消息是得奖了。那个其他还有三部哈，反应都很好，很多人写书评。那作为我个人来说，就是说要从写真实的、写身边的事情，要转身写到虚构，转身写到长篇，要有结构，要有情节，要有心理，要有点面的结合，还要塑造一个人物，用你的文字让他在你的书里面变成活的，能够站起来，能够跟读者产生共鸣，好像这个书中的人就站在我的面前，我们一起在沟通一样。这是我到美国来得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说从写身边真实的小事情转化华丽转身吧，写长篇。所以正因为这样，我今天能够帮助别人把文章改得更加生动一点，这是跟写小说学习的收获是分不开的。那包括心理活动啊对话啦，场景啦，那个句子的长短啦，类似这一类的那些技巧性的东西，都可以在编别人的文章的时候都用进去。我介绍自己我就讲这些了，我希望大家都来关心我们的美国西北华文笔会，更多的喜欢文学、热爱看文学作品的能够加盟到我们笔会中来，我们大家一起学习，互相帮助，就把我们心里最要说的把它写出来，跟读者分享，这是我的愿望。我是很愿意带出一支能够用灵魂写作的一支写作队伍的。
太棒了。那您基本上是专业作家，就是靠写作吃饭，在美国也是这样子是吗？
谈不上靠写作吃饭，我有退休金，但是我可以跟你说，我在美国我写的文章投到中国大陆或其他报纸去的稿费确实是不低的。
不简单。然后因为刚刚龙龙老师已经不记得我们第一次什么时候见面了，应该是我们大约七年前，就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带了总共三个人一起到 Spokane 去采风，然后采访你。
对，
你们还有一个俱乐部，好像是一半一半俱乐部是吧？
对，
嗯，
我们一半一半俱乐部还在呀。
对啊，就是很有意思，您可以介绍一下吗？就是包括您自己也是，就是先生是美国人是吗？
是，一半一半俱乐部是这样的，就是从中国大陆来嫁过来的，和在美国当地互相认识或者是有过接触的这个跨，就是
跨国婚姻，
中西婚姻哈，
哦，yeah,
它是很复杂的，那个好的很好，不好的很惨。我写过很多这方面的文章，就我们当地的故事，有的都被骗了，有的受虐待哈，有的这边都另外有女人把他当佣人什么，很坏很坏的，有的到了以后结果又叫他签字离婚，说我把你女儿弄出来你现在就回去好了，我们离，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所以我就想到，就是如果我们大家能够一个月聚一次，家里出了什么问题大家互相能讲讲，或者出出主意，或者说我们这个社会对妇女有什么保护的组织啊，有什么保护的地方啊，去用法律的手段，类似这种靠一个大部 部分过来英文也不是很好，他们真的是两眼一摸黑哦，就想着啊、哦，我如果能够把绿卡拿到，然后我去把我的儿子女儿都弄出来，就大部分人都这样想，在国内花了很多很多钱，那这种呢就蛮惨的，所以我们能够经常见面的话，会有一点帮助吧，哦，但好的也非常好。我们有非常好的跨国婚姻的故事，我也写那个对大家也是一种鼓励啊。有的人误解，看到我们一半一半，因为我以为我们是介绍对象的，我们不介绍对象，我们就是已经成为夫妻的，你也可以带着孩子来，大家轮流在不同的家庭里面我们聚会，主要是这样。那这个疫情去年我们就没有，基本上没有，今年搞了几次，九月份又不行，我怕他们还带着孩子呢，有的还怀孕，有的刚刚生孩子，我真的很担心出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又把它停下来了。
嗯，挺好的。然后我们当时还认识你们那时候的一个白宫夫妇，那时候是你们，但他们搬到西雅图来了啊。
对对对，白宫搬到西雅图来了。
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然后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专访知名作家蓉蓉老师。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ell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欢迎回到我们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通过 Zoom 请到了远在 Spokane 的知名中文作家蓉蓉老师参加我们的节目。那蓉蓉老师呢，刚刚也介绍了自己的在美国的一些经历，当然更重要的，他是想要推广他们正在编写的一本书啊，叫《见证2020年、2021年》。我相信龙老师还是有很多更多的关于这本书的介绍啊，就是更多的感人的地方啊，那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想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作者，他们很努力哦。改了又改，改了又改，真的是我自己有时候都觉得不好意思了。而且当大家提不同意见的时候，你可能是这方面意见，他可能是那方面的意见，那都大家都不厌其烦的，都互相帮助，就是一种团队的精神。就像今天晚上他们说，哎呀，恭喜你啊，你是上中文电台了，不是我，是大家的。如果没有大家的努力，我怎么去上啊？这个速度出不来，是不是？还有我觉得我要说一下，就是想 Spokane 的华人协会，我们 Spokane 的华人协会这次是资助了，资金资助我们出书啊，不是小钱啊，他们真的是在为我们华人争取权益的。 他们当他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政府可以申请很多多元文化，或者是有困难的，或者是多种兴趣的，都可以去申请资金的话，他们就去申请了。申请了以后，我向他们开口，他们理事会全部同意，没有一个异议的，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原来都还不知道这笔钱在什么地方了，对吧？现在就是斯波堪华人协会为斯波堪的华人做了很多很多争取他们权益的事情。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可能对斯波堪还不太了解，但是
对，那个荣老师，你正好借这个机会向我们介绍一下斯波堪那个华人有多少，然后华人协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协会，给我们介绍一下。
Yeah, 华人 有多少，我现在倒是具体讲不出来，我想大概一两万总是要有的吧。斯波堪也不是一个很小的城市，但是我们的华人协会呢，就是每年，以前没有这个 pandemic 的时候，就没有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每年春天要搞活动的，我们中秋节要搞活动的，有时候是清明也要去踏青的，要野外要烧烤的，然后是斯波堪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舞蹈队，这个真的是很有特色的一个舞蹈队，随便什么人都能来参加的，从来也不会跳舞的，手拉起来就像做体操一样的人，到最后都能像像样样的到台上去表演，就是因为兴趣，因为爱好的相同，更是因为大家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不是专业的，但是我们可以在台上演的跟专业没有多少差别，而且我们现在像斯波堪的老人院啊，文化交流节目的那个大学里面的演出啊，就是凡是涉及到可以让我们舞蹈队去演出的，他们已经很出名了，很出名很出名了，每年都是到年底的时候，春节的时候像排队一样的请他们去跳舞。我想你们什么时候真的应该派一些人来拍一点他们舞蹈队的演出啊，非常非常 yeah, 斯波堪的舞蹈队真的是像专业化进军的那种水平哈，但是你不晓得他们开始连门槛都没有的，都是妈妈家里都有孩子的，现在是把老公也一起拉来，反正也不上班了，一起拉来跟着大家一起跳，就是这样一个和谐的一个团体我们是不是可以有网球队啊，乒乓队啊，游泳队啊，就各种各样的，还有那个练习口才的那个俱乐部啊以前还有中文学校，现在都全部停下来，但是停下来是停下来，我们很多很多事情是没有停下来，包括餐馆怎么样帮助他们申请就是损失的资金啊什么的，我们斯波堪华人协会的主席两个副主席全部都是 accountant, 所以他们很会弄钱，说不定他们不喜欢我这样讲，但是他们确实是为我们争取权益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工作我们斯波堪还有一个就是灯展，自从几年前我写过一篇为世界日报写的就斯波堪的灯展以后，很多那个灯展是被我们原来协会的一个主席宋浩买下来的，买下来了以后每年现在每年在一个 hotel 的场地上里面外面现在都开着呢，都开到一月份每年有灯展，你们来玩的话都可以去看看，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太好了，我们也欢迎 斯波堪 优秀的演出团体来参加我们西雅图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西雅图华人春晚
好啊，
那个在二月十二号，那我们继续回到这本书，就是因为要感谢斯波堪华人协会的大力的支持，所以这本书才有出版的可能，所以请荣老师介绍了一下斯波堪 的华人社区，还有 Spokane 的华人协会。那么这本书就是除了这些作者，就是20多位作者，就是您大多数都认识吗？还是就是都是网上征的？所以有
不认识，
大多数都不认识，对吧？
大多数不认识，就是网上也第一次开会，我们成立大会的时候大家见了一个面，但是我也分不清楚名字跟人是对不起来的。那后来又有参加的我都没见到，因为我也不在西雅图，我只有到西雅图来才能看到。我们还有个汪银华老师，汪银华老师他现在先生去世以后，他的家就成了我们对外接待站一样的。那知名的作家到西雅图来落脚，就落在他们家里面。我有好几次也在他们家里面过夜，我们大家就是能叫到几个人，我去了以后就大家吃一顿晚饭聊聊天，一聊就不得了啊，讲到文学，在晚上在晚餐桌上跟在网上谈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汪银华老师他现在就承担的这个工作外联部分，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帮助我们的笔会。
很不简单。然后我相信出一本书是千头万绪啊，关键是像您所说的要把这个质量关，所以要改十几遍都是有的，是吧？
是的是的。
那就是书的内容本身就是说有没有其他就是值得向大家就是介绍的，特别相当于是一个亮点啊什么的，能够给我们透露一下。
我想你们是，我知道你们有一个专门是读书的栏目哈。我就想等我们书出版了以后，如果可能的话，那我就带着这本书专门来讲一下这本书的几个特色哈，因为现在还没有最后落成嘛，还有很多在路上了，文章在路上。那个我们是想在12月底基本上报了名要投稿的把它截止了，那新投稿的呢到1月底截稿，但是1月份我们主要的精力是放在编辑和那个分类，就给书来搭一个架构的，就大家花功夫花一个月时间校对啊什么的，放在这个上面，标题啊放在这个上面，然后2月份就可以印刷了。也欢迎大家购买我们的书啊，到时候我再来讲一下。
这个很有意义。然后这个像特别像龙老师这样就是文学梦啊，就一直保持着这个文学梦，然后到了美国20-30年都没有改变，就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谢谢谢谢。
那就是有关这本书，您还有什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说的吗？
我就是希望大家知道我们有这本书以后，如果你身边有非常感人的故事尽管看上去是很悲惨压力很重的，但是最后我们还是能够挺起腰杆，我们还是心中有爱的，我们还是能看到光明的，请你们把这些故事写给我们，要真实要有细节要动人的，你不要怕不会写，你只要把它写下来，就像讲话一样讲出来，我们会帮助你把它改好，然后用到我们书里面去。而且我们西北华文笔会欢迎热爱文学的人都来加入，都来加盟我们的笔会，希望在新书发布会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就壮大了好多，然后明年还有谁又出个人单行本，或者我们又开个什么活动又增加了很多，那我们可以组织很多很多活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盼望着大家来加入我们这个文学大家庭。
太好了，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美国知名的华文作家龙老师参加我们的节目，并向我们介绍即将出版的见证2020-2021年。那 荣老师在节目的最后，你还要说给我们听众朋友讲一句话吗？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广播，我也没有很多的准备，就讲到哪儿算哪儿。但是如果你们能经常跟我们笔会保持联系的话，或者加入我们笔会的那个微信群的话，我们还可以有继续交流的机会，欢迎大家来参与。
好，谢谢龙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谢谢大家，谢谢苏小媛。
嗯，行。